安。今天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题目是属灵生命的阶段。基督徒属灵经历的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说。宾路易师母曾经把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分为四层，第一层叫重生层，第二层叫复兴层，第三层叫十字架的道路层，第四层叫灵战层。盖恩夫人在她的书信里头写到里头的道路的时候，也把神使人生命的进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神用喜乐享受使他进步。第二，神借着剥夺使他进步。第三，神用纯爱使他进步。生命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它的起头、经过以及完成。从得救重生起，一直到长大成人，不能够一蹴而及，这中间需要相当的年日。但是若要定规多少年日，那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在个人身上都不一样。有的人呢，一得救，向着神的心就非常的彻底，奉献呢也十分绝对，对付自己也很猛烈，追求上进是很厉害的。他肯把自己和一切撇在一边，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样的人是特别蒙怜爱的。他里头属灵的窍比别人都是特别开得早，能够摸得着属灵真实的东西。当然在这一般人身上，从重生到成熟的时期比较快，要不然呢，就像哥林多的信徒，按他们得救的年龄呢，本来是应该能够领会属灵的东西，但是保罗说他们仍是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他们中间有好多结党纷争以及各样属肉体的事。保罗对希伯来信徒也有同样的责备，看他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是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把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他们。这些信徒都是老是长不大的人。那些特别蒙怜悯、向着主有强烈心的人，长进就快。那些爱世界、体贴肉体、对属灵的事随便的人呢，就长进很慢。现在呢，我按着那些有正常长进的人，把他们的经历分成四个阶段。第一，蒙恩的阶段；第二，内战的阶段；第三，降服的阶段；第四，和谐的阶段。末了这一个阶段是属灵生命最高的阶段，因为这个人已经活着就是基督，已经失去自己，在凡事上跟神和谐一致相同合一了。普通的基督徒灵程大半在第一、第二个阶段，也有少数的基督徒呢是在第三个阶段。至于在第四个阶段里的人，我怕真是凤毛麟角，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里头也不会很多的。所以呢，当我要述说这个阶段情形的时候呢，就请你们呢把我当作巴兰的驴说人的话罢了。因为我所说的不是我所示的，我是远远看见而述说的，并不是已经进入了这个崇高的生命。但是感谢神，我们知道当教会属灵生命幼稚的时候，神许可 神也兴起恩赐的讲道，让恩赐讲他自己还不是的道，一直等到教会属灵水准高的时候，神就兴起执事的讲道，就是他所讲的是他所事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他所经历的。现在呢，我们就先说第一个阶段，就是蒙恩的阶段。当人出蒙恩得救的时候，虽然在外边的表现不一定相同，但是在里头呢，总是得着一个他从来没有的宝贝——生命。他会一面因着看见自己的罪，大大的自责、悔恨、难过，但是另一面呢，因着他所遇见的救恩，里头喜乐，真是有不可言喻的喜乐。有的时候呢，简直是乐到像疯子一样，有的时候会跳，有的时候会笑，有的时候会哭。不懂得他的人呢，就会说，哎，这个人疯了吧。其实呢，他里头得着了至宝。一面看见他是那样坏的罪人，竟然得了赦免，一面又看见神那么爱他，叫他不止罪得到的赦免，不下地狱了，而且呢，得着了神自己永远的生命，真是稀奇的，信不过来似的。但是，的确已经有生命在里头，的确在里头多了一个东西，生命。那一种喜乐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没有的。他已经遇见神，得着了宇宙中的至宝永生，怎么不乐得像发疯呢？在这个时候啊，他很恨恶罪恶，也厌恶世界，一切世界的荣华富贵、名利、地位，他都看作粪土一样。在这时候，他愿意撇下一切，做一个传道者，并且呢，心里头羡慕着，巴不得有一天呢，能为主做一个殉道者。他爱主的心很单纯，除了主之外，在天上在地上没有可爱的。在这个时候，他祷告、读圣经、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事。他可以做几个钟头的祷告，还觉得不够。他一天可以读了数十张圣经，心里头啊还想要读。他可以一看见罪人，好像没有别的话，一下子就要把神的救恩告诉他。他里边呢，像什么呢？像是打饱了气的皮球。要是没有机会传福音，要是不开口，这个皮球啊就要爆炸了似的。哦，他真是巴不得把新蒙的恩典告诉全世界的罪人。他写信给人，无论是信徒或者是罪人，所说的中心呢，就是他所蒙的恩。这个时候，他看见基督徒，一看见，一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觉得比遇见一位至亲的亲人还要亲，莫名其妙的会爱他。他和一同蒙恩的人谈话的时候，简直是不计时间的，最好他的弟兄能够和他永远同在，谈谈属灵的事。他里头要主的心也是非常饥渴的，一见到年长的弟兄，总是有问题问的，对于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爱慕，巴不得能够买尽天下所有属灵的书来读个饱，读个够。他盼望主回来的心更是浓厚了，因为他心里头爱主，盼望看见主的容面，所以十分盼望主能够快快的从天上驾云回来。他盼望主回来，并不是因为世界 逼得他太苦，心里头在找出路而要主回来。他乃是单纯的为着爱那在十字架上替他流血的主。所以有的时候啊，一边做事一边抬起头来看天，盼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在云彩里跟主相见。哦，在这个初期蒙恩的高潮里，可以说生命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了。人虽然是在地上，却是活在天上的。那个时候得胜是非常容易的事，不得胜好像是更难的。这可以说是人蒙恩后最好的光景。这一种的浓度在一部分人身上是很厉害很强烈，在一部分人身上是比较平淡的，但是月不能长圆，花也不能长好，这种好景也不能是一直继续的，一直不改变的。有的人也许是持续一两个月，有的人呢也许是半年一年，更长一点的或许有数年之久，但是总不能一直继续而不落下来的。下来之后他就要经历第二个阶段的生活了，这阶段我称它为内战的阶段。这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的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这阶段的经历是又长又苦。好多时候你会想说，还不如不信主的时候好，不信主的时候里头倒还平静无事，信了主可真是麻烦，心里想要做的事想要追求的东西常常会遭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在里头干涉反对，叫你不能做你所要做的。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生命。本来呢看看小说听听戏心里头很平安，那现在就不行了。本来爱爱世界的字画古董心里头啊很平安，现在不行了。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要干涉你反对你，使你感觉不平安。你若是顺服这里边的感觉你就平安，不然呢老是不平安。当然了，有的基督徒的情形是不正常的，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里边变得麻木了。不要说爱字画不会感觉，就是看戏也不会感觉，这样不正常的信徒跟倒闭在旷野里边的以色列人一样，定规是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在灵城上没有办法长进，因为已经落到黑暗里去了。这些人也不能领会真实属灵的事。在这儿你的里头就开始有内战，原因呢是在你里头有两个绝对不同的生命，一个是从老亚当来的堕落生命，一个是从神来的圣洁生命。这个堕落的生命是在肉体里头，这个圣洁生命呢是在圣灵里头，而圣灵与肉体永远是水火不相容，彼此定规相争，是绝对没法调和的。因为在肉体里的亚当生命也可以称它为天然的生命，在伊甸园里头堕落的时候已经有从鬼而来的毒放进去了，这以后人已经不是神初造时候的人了。创世纪一章31节，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当然人也在内了。可是现在不同了，后来人已经变成魔鬼的儿子。请你参看约翰福音8:44，所以请你记得，在一个基督徒的里头有绝对不同两个极端的生命，一个是从地狱来的，鬼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从天上来的，神是他的父亲。在肉体里的生命是极端败坏、犯罪、诡诈、污秽的，这个生命就是鬼，跟鬼的自己没有什么两样。鬼是如何的坏，这个生命呢也是如何的坏，丝毫不比鬼好。在圣灵里的生命呢是非常圣洁、慈爱、良善、荣耀的，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神是怎么样的美善完全的，那么这个生命呢也是怎样美善完全的，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在一个人里头有这两个极端不同的生命，哪能不征战呢？天然的生命有他的性情、倾向跟爱好，神的生命呢也有他的性情、倾向跟爱好。前边的呢是倾向罪恶并且爱世界的，后边的呢是倾向于良善并且爱神的。所以天然的生命要在罪恶世界彰显他的性情的时候，神的生命呢就要起来跟他相争，照样神的生命要彰显他良善性情的时候，那个天然的生命也要起来与之相争。结果呢，内战时起时停，不得安宁，不能够协调，这样人就过着波浪式的生活。肉体强的时候就下去，圣灵强的时候就起来，一下子发脾气，一下子又认罪，一下子体贴肉体爱世界，一下子呢又撇下世界去爱神，一会儿过着天堂的生活，一会儿过着地狱的生活，常常叹息，常常励志，但是励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说，就是人有一个大错误，认不清他肉体是绝对败坏的，因此呢他对肉体还有盼望，不肯失望，他好多的懊悔，虽然懊悔是好的，但是很多的励志，很多改良的方法，只是表明他对肉体还没有失望，还没有气绝。他想说，我今天虽然失败，明天总得好好的来一个得胜。但是事实告诉他，离得胜还远得很呐。弟兄姊妹，神是要你认识，你肉体是绝对败坏的，你应当把它看清楚，以至于完全失望。如果你还没有被带到对肉体完全失望的地步，神呢，只好让你继续失败，一直等你到山穷水尽，无法自拔而全然绝望的时候，神的拯救才来。在内战阶段里，你们的经历是够多的，可说是有各等各样的失败，也有许许多多的对付，但是所对付的都是一件一样的， 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对付。比方说你很喜爱字画，有一天呢你里头过不去不平安，当然你就开始对付了。当你不肯放下的时候，你也许讲一些理由说，爱字画又不是犯罪，是高尚文人的雅士嘛，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气质，这有什么不可以爱的呢？但是你只管讲你的理，圣灵却不跟人讲理的。当然圣灵有更高更好的理，是你现在所不懂的。圣灵他只给你一个不平安的感觉，一直等到你顺服了，把这个字画对付了，越彻底越好，你才有平安跟喜乐。好，现在对付掉了，顺服了，等一等呢，你不知不觉的又爱上金石雕刻等等的东西了，你呢又觉得又对付掉了，但是再等一等你又爱上别的古董了。你对付了100件，还有101件东西会来。到底这个原因在哪儿呢？等一等我回答你。现在呢让我再说一些类似的事儿。有的人爱好的对象是东西，有的人爱好的是人，有的人爱好的是事情或者是事业。特别是姊妹们常常有同性相爱的朋友，但是这个爱并不是在基督里的，而是在肉体里的。等到里头觉得这个友谊是在肉体里的时候，他就起来对付。但是这个对付可是比对付东西更难了。东西是死的，你可以任意的放下，人呢是活的，你可以放下他，他还不肯放下你呢。好不容易蒙神的怜悯给你放下了一个，过不久啊，哎，又跟另外一位姊妹发生友谊了。但是这个友谊又是在肉体里的，你就再一次需要对付。你可以对付10个、20个，但是那个使你落到肉体友谊里的根，那一个倾向，那一个力量，那一个欲，仍然是在你里头。在对付这一类事情上，人的难处是在只知道对付其果，而不知道对付其根。要对付它的根，只知道对付它的结果，不知道对付那个原因。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知道病源，来一个根本的、基本的对付。我这样说呢，并不是轻看这些对付，零碎的对付，我乃是说，这也是要紧的。因为这样做可以除去天然生命的寄托、滋养跟维持，也是大有益处的。但是活在一件一样对付里的人，是缺乏一个重要的知识，就是不知道病根在哪儿，不知道病根是在里头。病根是里头有要求，里边的有欲望， 如果有一天他看见病根在哪儿，是在里头，并且受了神一次厉害基本的对付，那就好了。什么是基本的对付呢？在这儿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方法就是神有一天用强烈的光光照他，摸着他天然生命强硬的地方，好像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下，使他逞强的地方变成了软弱了。雅各的腿没被摸之先呢，是非常强壮的，甚至神跟他摔跤啊都失败了。这真是在我们里头肉体胜过圣灵的写照。但是等到雅各的腿大腿窝被摸，腿筋被扭，也就因此失去了力量，萎缩了，挺不起来了。这以后呢，他走路就要一步一拐的，因为腿已经瘸了。照样一个人受过神基本的对付也是这样。有的人在以往发脾气的时候可以大吵大闹，也许能继续两三天那么久，但是被摸的人在遇到不如意事也可以生气，可是当他脾气要发出来的时候，是一边发一边在里头粘下去了，里头没劲儿了，他不知道以往的劲儿到哪儿去了。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在肉体上做过工的记号。这样的人是蒙福的，是受过基本对付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再有没有灵性对付呢？还不能绝对没有，乃是说少了，并且容易多了。这好像是路旁的一段枯树，有的时候呢也长出一些小枝来，但是这些枝子长不大，同时呢也容易枯萎。积极的方面是怎么样的呢？乃是这样的，神因着别人或者是你自己的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里边的人，就是里边的灵，刚强起来。这里边的人就是我们的灵，这个灵被圣灵充满就刚强。灵一刚强呢，基督的性情就从灵里发出，管制全人。这样就胜过了天然的性情。比方说，天然的生命是爱世界的，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里头基督的性情出来，自然拒绝世界，并且是自然的，而不是勉强的。以往那些灿烂夺目使你情不自禁的东西，现在呢变得暗淡无色，失去了吸引你的能力。实在不是东西的本身有什么改变，乃是你的性情改变了。我说个比方，我们就能够更清楚了。比方这儿呢有一个天平，在左边呢我放上十本圣经， 假定说每一本圣经呢是一斤，一共是十斤，在右边呢有五个砝码，每一个也是一斤，那你立刻就看见天平是往左边倾斜的。如果你要使这个天平平衡，只有两个方法，一个呢是把左边的圣经拿去五本，使两边都是五斤，这个天平呢立刻就平衡了；或者是在右边呢你再加上五个砝码，使两边呢都是十斤，这个天平呢也就平衡了。前边的是神所用的消极方法，是削弱肉体的力量，后边这个呢是神所用的积极方法，是加强灵的能力的。这两个都行，在经历上有的人呢是被前一个方法带领过去的，那么有的人呢是被后边这个方法带领过去的。在这儿你要知道，神是大的，他带领人是按着人的需要而做的，但是人是小的，精力也是少的，常常会把自己个人的精力放在人的面前，做别人行动的标准，这是错误的。并且多人落到这一种错误里头去，例如有的人得救的时候是痛苦流泪，他就会落到一个错误的地步。若是看见别人信主的时候不痛哭流泪，他就要说他没有得救。例如有的人在胜过某一个弱点的时候是大声呼喊的，他就会落到一种错误里去，带领人说非大声呼喊就不行。弟兄姊妹，这绝对是错的。为着我所说的消极跟积极的方法，在这儿呢让我插进一些话。有的时候这两面的话是很难说的，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和天然界的事物相仿。例如树叶的新陈代谢到底是老叶子落下去给新叶子地位呢，或者是新叶子在里头有一种推动的能力把老叶子给推出去呢？七八岁的小孩呢有换牙的经历，那么到底是乳牙先掉下来给新牙地位呢，还是新牙有能力把乳牙给推掉呢？照样在属灵的经历上，到底是先有十字架除去我们魂生命而给神生命地位呢，或者是神生命发出能力来胜过魂生命呢？在主的经历上是十字架在先，复活在后，在我们身上是复活在先，十字架在后。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原因呢？哪一个是结果？按照我们的经历，我个人是相信是复活的生命在里头排挤天然的生命。因为你得救之后每一次天然生命出来的时候，复活生命总是要干涉，要审判，要定罪，要除去那个出于天然的。当人经过了基本的对付以后，他就要开始进入 降服的阶段里头去了。经过这一次基本的打击，或者得着圣灵的充满，里边的人刚强了，他就很自然地降服下来，在主的脚前开始学习做一个听话的人。在这儿，主呢渐渐地就在他里头掌权做王，支配他的一切。可以说，天国在属灵的实际里开始建立在这个人里头了。他对主好像是婢女注视主母的手一样，在这儿学习顺服，跟着里边生命之光行走。在这儿他懂得什么叫做活在今天的亮光里，什么叫做跟从主而行。他的心思多注意灵的事，过于其他的一切。他学着知道什么叫体贴灵，什么是灵的思念。他里边属灵的眼睛呢也是越来越亮，看见好多以往所没有看见过的。他认得出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不是。他属灵的鉴别力越来越强，灵与魂分开的经历也越来越清楚。他奉献比以前更彻底，爱主的心比以前更强烈，不是感觉里头都，乃是在意志的实际里哦。追求主的心就是更厉害，真是看万事如粪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现在呢，他认识神，不是因为看见神奇妙的创造，也不是因为神所行的神迹，甚至呢，也不是借着祷告认识神做事的手续。他认识神比这些更进步，乃是借着灵的直觉认识神的自己，乃是认识一位活在内在的神，活在内住的神。他不只知道神住在他里头，他也感觉神的性情呢彰显在他里头。在这儿他懂得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在里头成为他荣耀的盼望。他很清楚知道他跟神合而为一，神在他里头，他呢也在神里头。他能照着里头恩高的教训行事为人，也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他的心开始宽广了，好多以前不肯放过的事，现在他肯了。以前那种斤斤计较的那种情形过去了，他大了，他能够见证神的爱，他知道这个爱大到不能再大，也知道神救人的工作好到不能再好，真是像神那么大，像神那么好，那么完全。他心里头常常充满着极大的喜乐与平安，他知道这一位无限的神也要把他拯救到无限里头去。他常常恨恶自己，巴不得有极深的致死，以致完全没有自己了。这样的人说话的时候常是满了膏油，能解决饥渴人的需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是极大的， 但是他却能够真的谦卑在神面前，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自己还是依然不行，里头不敢自夸，为着自己仍然是战兢的。有的时候人当面称赞他，高举他，他就学着在心思里头拒绝这些，不敢偷神的荣耀。以前呢，他喜欢神的恩赐，现在他只要爱神自己，认识神自己。以前他喜爱工作，现在呢，他没有工作的欲，他肯一直做一个安静不出头的人。他有一个不顾一切要主的心，所以敢说，主啊，还有什么你要我放下而我不肯的呢？这样的问题是好多人所不敢问的，只有彻底要主的人敢问。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有很多的弱点，他还有偶然的过错，还有惧怕，就是在爱里还没有完全，他不够简单纯洁，像婴孩一样，还觉得是复杂的，隐藏的呢也没有除干净，还不能见证他是绝对的没有自己。他心里虽然要爱神过于自己，但是事实上还是爱自己过于神，所以他还不能说爱邻舍如同自己，他的情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是要达到完全的境地还有很远的距离。当人的生命达到降服的阶段的时候，他就天天学习跟随主，追求讨主的喜欢。现在成熟是时间的问题了，只要他一直忠心活在今天的亮光里头，行在生命的光里头，更失去他的自己在神的里头，他就要渐渐地进入和谐的阶段。和谐是音乐里的一个名词，意思就是两种以上的乐器同时演奏的时候发出相同和和谐的声音，是一致的、合一的、不杂不乱的。与神和谐意思就是这个人在各样的事上与神相同、与神一致、与神合一。因为他经过多年学习认识主、跟随主而行，他的魂一直受主生命的熏陶、灌注、掺入，魂就更新而改变。因为他所受的是基督生命的熏陶，所以他就改变向基督。在这儿呢，他能够独立的出主张，独立的发表意见，独立的有好恶，而同时呢，他的主张也就是神的主张，他的意见也就是神的意见，他的好恶也就是神的好恶。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天然的生命，或者说他天然的生命是死透了，神的生命 已经建立在他里头，他已经改变的像基督。天然生命受打击的时候，是神要打破这个瓦器，拆毁到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一旦人彻底的破碎死透了，神的生命也就完全的被建立在人里头。这个时候瓦器呢就变成宝贝了，所以他能在凡事上与神和谐，与神合一，与神一致。他和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我们能说在他的魂里有神调和在里头，发展了基督的性格。这个性格是第二个性格。你没有看见过灶间的墙壁吗？有没有？本来呢是白色的，后来呢一直被烟呢给熏染，就变黑了。这个人呢也是受了基督生命的熏染，变得像基督了。在这儿让我说一个比方给你们听。我曾经听说政府里头有一位药人，是位出名的书法家。他呢有一个外甥也能够写，并且学的就是他的字。经过了多年的学习，那这个外甥写的字啊，哎，竟然跟他舅舅的一样了。因为这个人有名啊，所以后来呢就有好多人请这位药人给写墨宝。向他要墨宝的时候呢，他就让他的外甥给他们写，写好了呢他就在上边签上他的名，承认是他写的。在和谐阶段里的人也是这样，虽然主张呢是出于人的，但是神说是我的主张，意见是出于人的，但是神说是我的意见。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对手同身的事，保罗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说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到末了呢他说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你看上文明明说没有主的命令，但是在这儿呢又说被圣灵感动了，是出于神的灵的，表示神在这儿承认这个人的意见。所以有一位弟兄说哥林多前书七章呢是人生命最高的一章。哦，这是一位能被神承认的人。旧约里的摩西，新约里的保罗，是神特别能够承认的人。哦，这样的人不多耶。为了要使人清楚，让我再说一个比方，是关于学拉小提琴的事儿。在初学的时候呢，头是一切的主，手呢是一直跟着头的意思的，虽然是紧紧的跟着， 但是拉起来呢总是生疏不好听。等到学了五年十年之后，头可以想别的事了，而手呢却自动的能够拉，并且呢拉得出很悦耳的调。这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手学熟了。在和谐阶段的生命里头，也就是手学熟了的一回事儿。所以在降服阶段的时候呢，人是跟随神而行的。现在神能放心让他跟他同行了。降服阶段的时候是主做主，我做仆人。现在主让我做主了，同时呢主又肯承认这是他做主。本来是基督的生命从他身上活出来，这个时候魂是表达基督生命的器皿，身体是彰显基督生命的工具。那现在呢是他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了。本来主是主体，那现在呢主让人做主体了。这样的人的情形已经达到生命的最高阶段，在他里头爱已经完全，也没有惧怕，绝对单纯的像小孩一样。他没有责备，也没有愿望，他非常的平安，也非常的安静，绝不跟环境相争，苦乐对他一样是甘甜的。他已经没有自己了，他觉得神是一切，除神之外他无所有也无所事。他像一滴水已经失去在大海里头了，神跟他，他跟神变成一个了。这个就是属灵生命最高的阶段，这个也是我们最崇高的拯救，也是我曾经说过的瓦器变成了宝贝。这个才算得数是神的杰作，才像神的工作。当然在这儿所说的还是指着今生的事，是指着魂的改变向主。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和他主荣耀的身体相似的。关于这方面请你参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再声明，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说到灵命最高的阶段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讲的这个人他的生命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没有，他还需要神更大的怜悯。他只是像站在高山上远远地望见前边的路，而说这条路的终点是如此如此，并不是他已经到了目的地来说所经过的经历。他呢就像巴兰的驴一样，曾经一次说过人的话，但是他却不是人，照样摸着最高的经历的时候，他所说的并不是